啊，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亲自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又能够安息在你的话语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圣经，也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做我们的老师，亲自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让我们借着查考诗篇，让我们从中学习怎样的来赞美神，怎样的敬拜神，怎样的向神祷告。求神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诗篇的121篇到135篇。我们上次看到说这个部分很大一部分是上行之诗，因为从120篇到134篇，每一篇在开始的地方都看到有小字，下面写的是上行之诗。而这些上行之诗里面呢，有几篇呢注明了作者，比如像122篇说是大卫上行之诗，然后127篇呢说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所以我们上节课也稍微简单介绍了一下上行之诗它的特点，就说因为就像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说上行是向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向高处走的时候来唱的这样一种诗歌。那么圣经学者都认为呢，就是以前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旧约规定，就是说成年的以色列的男人都要一年中要三次要去圣殿去来敬拜神，去朝见神。所以这是，而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它本身是在锡安山上，然后所以呢，你要去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先要上山，然后呢，圣殿的下面还有台阶，你要一步步的用台阶要走上去。所以呢，这个上行之诗呢，又叫登阶之诗。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从低处向高处走，所以叫上行之诗，就是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一边走一边唱这样的一组诗歌。可以呢，这首诗歌呢都很短，所以呢，大概刚过去这一周，大家读经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上一部分199篇，一篇就比这些都要长好几，所以这周呢，大家读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它比较短，所以只有一首诗超过了10节，其他的大概只有几节，最短的只有3节，所以它很适合一边走一边唱。就是在牧师的讲义中呢，他是用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角度来去读这几首诗，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就说我们把从上行，从低的地方向高处走去敬拜神这个过程，和我们每一个人从不认识神去归主，去认识神，去朝见神，去瞻仰神的荣美，这个属灵的经历，整个属灵的历程联系在一块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这样的话，我们这十五首的上行之诗的话呢，就会从整体的角度来去看这个诗对我们属灵上的帮助到底是什么。那这15首诗歌呢，这边分成了5个阶段，就是第一个是归主的阶段，从120篇是在讲的是一个人在外邦之地他的属灵上的觉醒，他要去离开那个外邦之地，要去来朝见神。第121篇的主题是在讲你认识神之后在神里面的保障和保护，那122篇它的主题是在讲神里面的平安。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称为试炼，就是一个人归主之后他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之一是要有外部的试炼。所以123篇是在讲的是敌人对信主的人的藐视，第24节是讲对外面来的这种怒气和直接的攻击，125篇的主题是在讲说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就会有平安。而第3个阶段呢，是在讲你胜过这些试炼之后从神那里得来的祝福。所以126篇呢，它的主题是在讲收成，就是流泪撒种，然后有欢呼的收割庄稼，这样的收成上的喜悦是有转折点。 然后127篇在讲神赐给我们的产业，128篇是在讲因为信靠神，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美好的祝福，有各样的果子。第四个阶段呢，是在讲一种更高阶段的一种属灵的经历，在讲一种在人在神面前的一种破碎，就是讲我们彻底的来破碎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敞开，然后让我们去除我们的老我，然后重新塑造一个更好更新的生命。所以129篇里面讲到了人的受苦，就是说通过受苦的过程，然后来过重新更新自己的生命。然后130篇的主题它是在讲悔罪，就是说我们这要有更新的生命，我们必须到神面前去认自己的罪，求神帮助我们。然后131篇在讲说，当人经过了受苦的历练，在神面前诚心的悔改认罪，然后在神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而第五个阶段呢，是最后的阶段，就是表示我们的联合。那第123篇的主题它是在讲约柜，而约柜象征的是神与人的同在。那么这个在讲说人和神之间的联合，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象征我们人跟神的联合。而133篇是在讲兄弟和睦同居，是在讲肢体之间的联合，就是我们跟神联合之后，我们还要跟我们信主的彼此的弟兄姐妹有联合。那么134篇呢，最后的一篇是在讲神人在圣殿里面，在神面前去赞美神，去侍奉神。好，我们下来就通过这样一个角度来去看这15首诗篇上行之诗。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讲是在讲归主的道路，就是我们整个属灵经历的起点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认识神。那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了120篇，它是上行之诗的第一首。其实我们它主题是在讲说，这个人呢，他是住在米舍和基达帐幕中，这些地方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很象征性的，因为米舍是当时离巴勒斯坦这一带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而基达呢是离他们比较近，但是呢这两个地方呢都属于外邦之地，其实就是象征所有的在外邦之地住的人。那么这个人向神祷告的内容呢，就是第二节是讲说，你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因为其实我们在大家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可以往后面翻，因为那个时候以赛亚他在异象中他看到了神的荣美，所以那个时候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当以赛亚他看到了神那样的圣洁那样的荣美的时候，他发出了他的感叹，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跟前面说他住在外邦人之地说我有祸了那是一样的，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第七节接下来写到说，一个天使就是撒拉佛，他用炭，用那个烧着火的炭，然后跟以赛亚说，看到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看到说，这里在讲这个，回到我们原来的经文，说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其实在是在象征着人的罪性。所以这个120篇这个诗人呢，他在外邦之地，他住在那个地方，他意识到说这是一个有祸的地方，是一个他不喜欢的地方，他要求神来脱离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就是说你觉察到或者你意识到说我的处境我的现状是不好的，我要求改变这个现状，那我要求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我要去要寻找神，去要朝圣神。所以说这是 所以说这是我们认识神，我们属灵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觉醒，要认识神。第六节还特别提到说，这个诗人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很多很多年了，他说是许久同住，就是他的觉醒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大概一开始的时候跟着先人在一起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觉得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但是呢有一天他觉醒，他就是要去寻找神。121篇呢是在讲说它的主题是神的保护，因为在121篇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这个就是保护。对，第三说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你的必不打盹。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第五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第七节说是耶和华要保护你，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第八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等等。就是这个是因为这一篇诗的话从头到尾讲的最多的是保护，因为对于一个可以想象，这个人他经过了长途的跋涉，然后到了锡安山这边，然后其实在整个旅途的过程中，其实他最渴望的是保护，渴望的是神的帮助。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个向山举目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其实当你仰望山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眼睛其实在往上看，那他的眼光越过了山，看到了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这篇的主题是在讲神的保护。我们看到说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第八节特别提到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就是这个保护是永远，是不是暂时的。第三节提到说神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一定会一直要保护你。因为从属灵的层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在这里来讲说在我们在神里面有永生的保障，是一种永恒在里面。而这样的观念呢，就是在新约里面耶稣也几次来教导他的门徒，说在约翰福音10:28-29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里看到这是神的应许，就说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相信神，成为神的儿女之后，那我们这个名分是永远的，谁也不能从神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有时候老觉得说是我们自己在抓住神，我们自己在好像我们一松手好像我们就走掉了似的，这样是神在抓住我们，神在把我们后掉在神的手里面去。所以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确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我们经过怎样的历练的过程，我们要时刻心里相信说神是永远的抓住我们，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神的手里面拿去。122篇的主题是在讲平安。22节特别讲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讲说这个人已经进了耶路撒冷的城，他已经，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本身的意思，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当神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所以说其实耶路撒冷在这里面其实它就代表着是一个就是得救者的住的地方，就是说它就代表着说属神的人都会住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去，就这里面都是属神的人。所以第七节第八节特别谈到了平安，就是说愿你城中平安，愿我们的弟兄中间有平安。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就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就是平安并不是就是表示说你这个一生中好像你也不会发生什么灾难了，不光是在讲这个层面，在讲这种平安，而圣经里讲的真正的平安乃是关系，在讲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首先是 人跟神的关系。我们讲说我们献身之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神有怒火，神有愤怒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归主之后，那我们第一个平安实际上是来自于跟神关系的和好，神免除了在我们身上的愤怒，这是我们第一个平安。那我们第二个平安就是说靠着神我们跟信主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联合，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平安。所以呢，这里的主题是在讲平安，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有平安。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在讲外来的试炼，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并不总是说我们好像就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了，一切都是很好的，而很多时候呢迎接我们的不是很顺利的祝福，而是生活上的试炼。123篇，这是讲的第一种的试炼，就是讲的是受到了人的藐视。第三节说，他说他先向神求，说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经到极处。第四节提到了说是哪些人在藐视他，是被那些安逸的人和骄傲的人。所以受藐视是一个人信主之后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早期的教会的历史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些当权的他看不起那些基督徒，看不藐视这个教会，觉得这些一些人那些人都是一些当时是很卑微的人，但是教会确实在这种藐视中在成长壮大。而我们信神的人，因为被人藐视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一件经历，但是这个诗人在这里面，他第一节都在说坐在天上的主，我向你举目。他受到藐视的时候，他的眼光他是停留在神的身上，他求神来帮助他，给他能力。当然这里面还谈到了说就说藐视这个信主的人到底是是非基督徒呢还是基督徒呢，就说大概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受到信主人的藐视，当然这里面举到了圣经上的保罗的例子。但是无论哪种藐视，我们都像这个诗人一样向神举目，靠着神来胜过。第二种的试炼呢是在124篇，是在讲这个人直接的攻击。二节说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第三节说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就是这个攻击是很厉害的，就说这种敌意是非常的明显的攻击，就说这是另外一种试炼。就说如果说藐视的话只是在精神上那种好像在默默的在伤害你，但是这种直接的攻击就是一种很明显的这种含有敌意的这种攻击。这同样也是在信主之后你要面对的一种试炼。而早期的教会也同样受到了这样的试炼，而教会但是在这种试炼或者在藐视中在更加的成长，而我们属神的生命也同样在这种试炼中也要成长。但是我们看到124节在讲说第八节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就是这里这个诗人他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信心，就是虽然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攻击这样的试炼，但是呢他们还是靠着神依靠神来去战胜这些试炼。我们这里谈到的一个是藐视，一个是直接的攻击和怒气这样的试炼。那么125篇呢就转到了神的身上去，这里特别谈到了信心的依靠，就因为它是紧接着跟124篇的最后一节是相关的， 应该是要依靠耶和华。所以说当我们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呢，我们要依靠神。那么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第二十二节，第二节用了很美的一句话，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并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里讲到说，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你依靠神的时候，你就有依靠，你就像锡安山一样不会动摇。第三节比较特别一点，这里在讲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讲神的掌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123、124就在讲试炼，这种攻击或者藐视是来自外部的，是或者说这里也就是说第三节讲的恶人的杖。那这里真正的讲一种这样子讲神的应许，就是说这些试炼、这些恶人的杖、这些恶人的攻击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那什么叫不常？现在在讲说当恶人来去加害、来去攻击这些义人、加害这些得救的人的时候，不会超过义人所能承受的。也就是说神掌控这一切。那神加给我们的试炼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说这个试炼、这个恶人的加害超过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的话呢，那一个可能发生的结果是义人也会被迫犯罪，也会，所以说这里讲说也会伸手作恶。所以这一节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神的应许。我们经过了很多试炼，但是神会保护我们，神会让这些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第三节是在讲这个。好，我们这里看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在讲说我们归主之后我们会遭受很多试炼，但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有盼望，神给我们有好的应许。而从126篇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来经历主的祝福。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折点，第三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我们讲流泪撒种，我们如果是试炼的部分的话，那欢呼收割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当我们靠着神来胜过这些试炼之后，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126篇它前面这几节的背景是在讲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其实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也是相当于象征着一个人重新回到了神的身边，重新来到了圣殿，重新来朝见神。所以讲他们好像做梦的人，他们就没有想到会有他们能够被掳还能够归回。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是罪人，我们原本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甚至还与神为敌。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回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也像做梦的人，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但是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讲他们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欢呼。然后下面用了两个比喻来特别讲到了南地的河水复流，就是说本来这个地方是很干渴的，就是说是没有水的，是干枯的河床，但是当雨季来的时候，这里面又重新淌满了水。那就象征着说我们重新认识的、重新回到神身边的人，就像这个复流的河水一样，又重新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生机。而第五节、第六节在讲这个流泪撒种和欢呼收割这样一个过程。流泪撒种是在讲说我们流泪，当然是只有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是流泪的一种反应，这是在讲你的试炼中的过程。但是呢，当你度过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迎来欢呼收割的过程。流泪撒种，我小时候流泪撒种过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当然我不是在讲这个属灵的事情啊，我在讲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在农村长大的时候，我说，因为你小的时候又不太体会体谅父母的那种劳苦，那种辛劳，有时候你周末的时候或者说放假的时候，父母会让你去地里去帮他做一些事情，其实那时候你很不情愿哦。我印象很深刻，真的，但是你还得要去，最后，但是你还是哭哭啼啼的去，你真的是要，在我印象很深，因为大人在前面地上挖一个坑，然后因为小孩子撒种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嘛，所以就你就是真的哭哭啼啼的捏着种子不情愿的往里面一点点去做，但是你还是要做这个事情。这里在讲流泪撒种，那但是当我长大之后，你会当你体谅了父母的辛苦之后，你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顺服的心，你去主动来做这个事情。那时候你在撒种，当然你不再流泪，但是那个过程还是很辛苦的，是流汗，或者说这个也可以引申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当我们像小的时候的时候，你不明白父母的心，那个时候神让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是不情愿的，你看不到神的美意在哪里。但我们如果一直停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你我们属灵上成长之后呢，我们就会说啊，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会有一种顺服的心去接受神给我们的试炼。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收割的过程。其实这也是我小时候很好的一种回忆，就是说你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在田野里面，或者在你的家里面、院子里面，或者房顶上，就是那时候人也很辛苦、很忙碌，但是那时候真的是人很喜乐、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色彩、整个空气里的味道都是让人很喜乐的一种感受。这里特别强调说，我们流泪的时候你要撒种，你不是只管流泪，你不撒种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流泪是代表说我们对这个试炼、对这个恶劣环境的一种就是非对口的一种反应的话，那我们在流泪的时候要做一点事情，就说你不是只是被动的说我要承受这种苦难、承受这种试炼，而是说要边流泪边撒种。如果你只流泪不撒种，那也没有这种欢呼收割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说要相信说，神加给我们的这些试炼一定会有美好的收获，一定让我们能够欢喜收割。所以说我们在接受这些试炼的时候呢，我们要撒种，要播下信心的种子，然后我们心里有盼望，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流泪撒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欢喜收割的时刻。所以说这里整个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当我们度过那些艰难的试炼的过程之后呢，我们会迎来欢喜收割，神给我们的赏赐。127篇呢是他在讲这个产业，但这首诗呢第一节应该大家都很熟悉，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徒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个其实第二节跟第一节也很像，其实这里讲了很多事情，就说第一是讲建造房屋的事情，第二是讲看守城池的事情。其实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建造房屋当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像我们今天在美国买房子也是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的生命的安全，就是你整个城里面要保护这个城池不被外来的人来入侵，因为当时在游牧民族那个时代，这个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第二节，前面第一节讲的都是生活中很大的事情，而第二节其实就讲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在讲的是你日常生活的这种安息、这种作息、起来吃饭、干活、睡觉，就是你平常日常生活很小的事情。那第一节、第二节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说，无论是你生活中大的事情，还是你生活中这种日常的小的事情，若不是耶和华在保守，又不是神在保守，你这些事情都做不到。不管你生活中的大事还是小事，我们只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做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安然睡觉、一切的有喜乐、有确据的那边。那第三节、第五节就是在讲这个你的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儿女。所以这里讲说，第三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舍活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因为在旧约里面，产业一般首先是指这个应许之地，我们讲说神赐给迦南地做以色列人的产业，那这些产业你必须有人去来有在拥有这个产业，来管理这个产业。那所以呢，你的孩子也同样是耶和华赐的产业，然后他去帮助你去守这些产业。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个产业是神的祝福，是神的赏赐。特别是要第五节说，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所以你有很多的孩子是神的这个一种福气。第四节其实很特别，他用勇士手中的箭来比喻儿女。我一开始我在想说，为什么用箭来比喻神的儿女？我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在想，难道是说这个孩子难道射出去就再不会回来了吗？没想到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箭在勇士而言，对当时而言，其实对他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勇士没有箭的话，他就不能成为勇士。那这个箭在他战场上的时候，能够成为保护他，能够成为击杀敌人的武器。那你平常的时候，你是放羊的人，你要保护你的羊，你可能用箭来射那些狼，你可能用箭去打猎，去维护你的来给你供给你食物。所以这里看到说，箭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儿女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只有他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才是我们的祝福。可以说这里面在讲说，信神的人可以得到神赐下的产业。第二十八篇，128篇是在，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一首诗，你会看到讲得很温暖。第一项就是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是先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敬畏神，然后再讲说你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第三节特别就是一个很温馨的这种家庭的画面，虽然讲到了你的妻子，然后在内室，然后对妻子比作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下面一个画面就是跟你的孩子能够围绕在桌子边，或者是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做游戏，或者一起聊天等等。把这些孩子就像橄榄的栽子，就是那种橄榄树的幼苗，就是象征着他们那种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的这样一种样子。这里就说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神里面跟家人然后一起的这样的有很好的关系，有很好的一种享受家庭的这样的生活。所以第四节说，看到见过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蒙福。所以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福气，就是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赏赐。好，这个阶段是我们看到了说，经过试炼之后，我们依然信靠神，依然在神面前敬畏神的时候，神我们就会得到各样的祝福。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神的试炼和神的祝福不是说哦，我这个阶段我就是试炼，试炼完了我就是祝福，好了就没有了。其实试炼和祝福都是在循环往复的在发生的，我们的试炼经常一直在持续，我们的祝福也一直在持续。而下面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成长的更深一层的阶段，就是我们称之为内在的破碎，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来破碎自己。破碎就是把你的生命完全打碎，把我们的老我先去拿掉，然后呢用功顺服的心让神来改造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谈到破碎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的一篇在66篇我们谈到说，神试炼我们好像熬炼银子，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在讲这种破碎。因为熬炼银子的时候需要把这个银子完全的融化掉，这是一种熬炼银子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最完全的一种破碎，把你的整个身体要全部揉碎，要全部融化掉。我们知道说熬炼银子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最初是一个受苦的过程，因为你的身体要融化掉，要经过高温的煮，要加热啊，你要这个过程是痛苦。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过程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杂质去掉，可以让我们的变得更纯。可以说这个破碎就是打破老我，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最好的更新。所以129篇这里讲的说让人破碎自己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要受苦。第二节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这个苦害就像什么呢？像那个耕地的犁在他的背上来耕，大家可以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犁本来是来耕地的，可以翻出很深的一条沟出来，但是在你的背上来耕，这是就这个苦确实很大。但是我们看到说，但第二节的后半段是很关键的哦，都在讲说，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这是很宝贵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些受过的这些苦难，但是呢，并不能。因为神把这些试炼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毁灭我们，不是让这些苦难来胜过我们，而是让我们最终靠着神来胜过这些苦难，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重新更新自己的生命。所以第四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就是说神放在这些试炼的时候，神最终要拯救我们出来，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要能够忍耐，要能够有耐心，要能够仰望神，相信神把这些放在我们苦害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乃是为了要试炼我们，为了要我们来破碎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我们要靠着神去胜过，这样让我们的身让我们的灵命在神面前能够有更好的更新，能够有谦卑的心顺服神。130篇是一个悔罪诗，就是传统上的七首悔罪诗之一。这里在讲说，一个人信神之后，他仍然要面对罪的问题，仍然要向神到神面前来认罪，求神来赦免和拯救。所以一节说，耶和华我从深处求告你。第三节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站在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这里这个诗人是在向神悔罪，求神来赦免他的罪。但是这个诗人的态度是非常正确，他第五节说，我要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第六节特别谈到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就这里表现出了诗人的一种他的信心，他相信说神一定会赦免他，神一定会帮助他，因为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能等候天亮他是有信心的，因为他相信说我在守夜，那我相信这个天一定会亮，这是他的信心。那这里讲说我的守候神的信心比他们的信心还要大，那因为我相信神一定会赦免我的罪。就说这个罪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信神之后，我们仍然也有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信神之后反而其实对罪的认识会比不信的时候会有更新的认识。我们看到保罗的例子，他自称自己是罪魁，保罗这样的人他比我们圣洁很多，几百倍几千倍都可能都有，他跟神的关系最亲近。也就是说其实你只有跟神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你才越来越会看到自己身上的罪，看到身上的自己的身上的不足。所以我们说我们信神之后，我们生命的更新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也是很有效的一个途径，就是到神面前来谦卑的虚心的来省察自己的罪，来求神来赦免我们，来求神来改变我们。所以说这个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悔罪，是破碎我们自己 然后把我们的老我能够去除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这里讲的是我们前面看到说是苦害，那我们自己内在生命的更新呢，我们需要到神面前去谦卑的来认罪。那131篇是第四个阶段的最后一步，就说当你经过了苦害，然后你胜过了，靠着神来胜过了这些苦害，然后你认罪悔改到神面前，求神来赦免自己的罪，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完全的来谦卑自己。所以第131篇在讲说，当你破碎自己之后，你的生命重新得到更新之后，你就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就是我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所以讲我的心平稳安静，就是他已经完全到了一种新的生命的状态。因为第二节特别讲的说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那这就在讲一种属灵成长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就他经过了这些过程之后，破碎自己的生命之后，那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如果说以前是没有断过奶的孩子的话，那他现在就是断过奶的孩子。但是断过奶的孩子并不表示说这个孩子他就要离开父母，就好像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说一个跟神之间最好的关系的时候，你要断过奶，就说你要成长，但是呢你要不时的要在父母亲的怀中，就说你要还要依靠神，你的父母还要依靠神。你脱离了这种婴儿的阶段，你的生命在成长，但是呢并不表示你就不靠神了，我们就说还是要靠神。第一节这里面讲这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到底在讲什么，他在讲我们在圣经里，其实跟他讲这个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这个神的作为和神的奥秘。其实这是也是他这个诗人谦卑的一个部分，因为他觉得说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是属于神的。如果你一个人不谦卑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比神更聪明，自己好像觉得我做的好像比神做的事情好像更有道理似的。但是当你真正的谦卑下来之后，你就会完全对神有一种顺服的心，你就会不会再跟神去 argue， 不会再觉得说自己比神更好。130篇和131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结束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从个人的身上来转到了这个以色列身上。所以第130篇讲到说七节和第八节在讲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第131篇也在第三节也在讲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也是符合我们圣经的一贯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同时也要有一个团体的关系，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跟个人跟神有关系，而是我们要在神里面去建造一个团体的关系。我们前面看到了属灵的经历的四个阶段，我们从觉醒，从归主，一直到试炼，到祝福，然后又到了我们怎么来够在神面前破碎我们的生命，来得到一个新造的重新的更新的生命。那这个最后的阶段就是叫与主联合。下面这三篇就在讲怎样与主联合。132篇它是就说这15首的上行之诗里面最长的一篇，它一共有18节，它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就说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在人向神讲话，而从第11节到18节是在神向人讲话。它这篇的主题是在讲神的约柜。我们从第一部分来看，就是在讲说当大卫他向神来许愿，他说 我一定要为，就是第五节说，只等我为耶和华寻找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找居所。然后第六节讲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地，然后在基列耶他们，基列耶林他们就寻找这个约柜。所以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在讲说，大卫当他要向神许愿，他一定要把神的约柜来重新找回来，因为在之前的时候约柜被外邦人掳走，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有放回到这个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去。但大卫他安定下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一定要把神的约柜要重新找回来，要放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所以讲第八节说，讲说你的约柜要进入安息之所，这是讲约柜。但约柜在旧约里面它有一种象征，就是说我们讲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其实它就是象征的是人的神与人的同在，象征着神在人间，神在我们中间。当然并不表示约柜本身是神哦，这个约柜并不是偶像，约柜只是一种象征，它只是象征着神在人间。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已经没有约柜了，因为这个约柜现在都找不到了。那我们今天仍然有约柜，这个约柜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以前的约柜它有一个至圣所，那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约柜在什么地方？对，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靠那个约柜，而是神说直接跟我们同在，直接就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新约也看到说，岂不知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旧约里面神的那个殿是一样，那以前的神的约柜在神的殿里面，那现在神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里约柜就代表了神的同在，代表了神的安息，代表着与人与神之间的联合。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得了更新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下面再讲说神跟这些人讲话的时候，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十二节里面讲到了这个约的条件。其实我们前面也刚刚谈到过这个事情，就是说神与人立约它是有条件的。我们说神有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你真的要拿到这个祝福的话是有条件的。所以说这里讲说你必须要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然后才说他们的子孙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其实我们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这个约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只有去按照那个约的内容去做的时候，这个约才成立，神的祝福才会临到你。133篇是很美的一首诗篇，大家很都语言也很美，也比较短，其实也很容易记住。我们前面讲到了说人与神的联合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联合，就是说我们信神的人之间的这种联合。所以说看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也在象征着我们互为肢体，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侍奉神的弟兄姐妹之间的联合。第二节他用了很美的比喻来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第三节又把它比作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其实我们看到说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联合，这种肢体的连结，是一个非常美的事，一种非常蒙神祝福的事情。他用当时因为亚伦他是被神拣选的大祭司，然后所以要用那个膏油，很宝贵的膏油去膏他，我们就把这个弟兄姐妹间的联合比成这种很贵重的那种膏油，那种很美的一种事物。然后我们知道说亚伦他代表着是神的拣选和神的救赎，就讲其实说亚伦他也是大祭司，他也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其实这也代表着说人和神之间的连接。 那黑门的甘露，黑门山是以色列最北边的最高的一座山，所以讲是降在黑门山上的天上降下来的甘露，然后又飘到了锡安山，这里代表了神创造的这种恩典。所以这里看到说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之后，我们在这个关系上来跟弟兄姐妹的生命彼此连接，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是上一节结束的时候特别说，这是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说这是神的福，要应许的福气，并且说这就是永远的生命。好，134篇呢是这个上行之诗的最后一首。我们看到说120篇我们开始的时候，它的起点是从外邦人、外邦之地开始，是从那个阿拉伯人那些地方，就是说是它是从外邦之地开始，讲一个人从外邦之地离开外邦之地，然后长途跋涉去来朝见神的这样一个开始。然后134篇的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神的殿中来结束的，就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开始于不认识神，开始于远离神，然后呢我们结束的是在神的殿中来称颂神来结束。这个篇很短，但是它分成两个部分，其实第一和第二呢是一个部分。这个场景呢是在说在那个晚崇拜结束之后，晚上敬拜神结束之后呢，这些离开的会众，他跟那些在仍然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神的那些人，或者有包括祭司或者包括利未人，因为那是以色列人，他们那个诗班是在圣殿里面是彻夜，就是他要连续的彻夜来唱诗歌来赞美神的，所以他晚上的时候整个24小时都是有人在那边圣殿里面，有人在值班，有人在那边侍奉神来送赞神，所以这就是说崇拜结束之后离开的会众来跟那些侍奉的人来讲说，夜间你们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要向圣所举手来称颂耶和华。然后呢第三节呢实际上是在那些祭司他跟这些离开的这些人的祝福，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很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们敬拜神，然后有些人还在那边继续敬拜神，然后那些人来祝福我们。所以说这个看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属灵的成长的阶段，我们从最初不认识神归主，然后归主之后我们可能会受到试炼，然后当我们胜过这些试炼之后，神会给我们祝福，然后我们更深的一个属灵的阶段是我们要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破碎自己，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然后最后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很谦卑的心，能够让我们在神里面有安息。那我们最终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有跟神有连结，然后呢我们也要跟弟兄姐妹之间有肢体的连结，然后呢我们又在圣殿里面一起来称颂神、赞美神、侍奉神，然后神会祝福我们。大家看到，我会看到这个135篇实际上在那个牧师的讲义里面没有提到，因为没有提到，因为我记得我当初基督上课的时候，牧师35节也没有很仔细的讲，因为135篇我们说这就是35篇，它跟136篇和我们前面讲115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就这篇诗的它的基本上每一节呢都在其他的这种经卷里面，其他诗篇或者其他的书里面都有出现过，它这个做了一些，有的是全完全的引用过来的，有一些是它是做了一些稍微的调整，所以这是可以我们称之为组合诗，也就是说它是把每一个诗就是很多诗篇里面其他的诗句呢放在了一块儿，重新组织了一下，但是又同样形成了一个很美好的一篇赞美诗。 所以这里面我列出了一些例子，就是包括第一节的话，它跟113篇的第一节非常的相似，就把顺序稍微调节了一下。然后五到七节，它就是跟出埃及记里面和诗篇和耶利米书的一些章节非常的相似。然后八到十二节的话，就是跟下面136篇里面的一些经文、一些诗句很相似。然后第十五篇到十八篇，它里讲到了这个偶像的事，是大家应该现在还有印象，因为我们前面刚刚看到那个115篇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偶像，金银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等等，这个是完全从那边引用过来的。然后后面这一部分19到20节就跟115篇的9到11节就是很相像。所以我们这一篇呢，我们就不仔细去再去看了。它它的主题就是，也是我们应当要赞美耶和华。它里面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谈到了神，他第六节到第七节看到了神对自然界的这种权柄和能力，有第八节第十二节又看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的这样拯救他们的历史，神的救恩等等。所以我们因为下面就要看136篇，所以136篇跟135篇很相像，所以135篇我们就很快的看过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先祷告，然后把时间交给班长。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些上行之诗，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在主里面成长，我们如何在属灵的生命上如何更新自己。求主你借着这些话语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每天都有所更新，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求神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读经的日子，让他们在每一天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真理的亮光。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